请诸位大德翻开《维摩诘所说经》经本第三十页，我们今天从三十页经文第七行第四个字开始讲起。经文第七行第四个字啊，请看经文。为优婆离，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颠倒是垢，无颠倒是净，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优婆离，一切法生灭不住，如幻如化，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诸法皆妄见，如梦，如焰，如水中液，如镜中像，以妄想生。其知此则，是名奉力；其知此则，是名善解。我们接着《维摩诘所说经》，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二比丘来求优婆离来为他忏罪。那正当优婆离尊者要为这两位比丘忏罪的时候，维摩诘居士来了。维摩诘最主要是要告诉优婆离尊者，让这两位比丘放下就好，而且他不是有意的犯罪啊，甚至来讲他还是受害者啊，啊，你不要去想这么多，放下万年就好了。如果你今天好了，即使你说我有罪了，忏了罪以后变无罪了，啊，那以后你总是在有罪无罪里面这两边对待，啊。你日后还是一样又会照做啊。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优婆离尊者他并不是说是，虽然他是持力第一，但是他不是说完全不会破戒的，只是他犯戒的时候，那时候佛还没有自戒，他一看哎，这个不如法，自下来，一自下来以后他再也不会犯了，所以他变成从不犯戒，因为在他换以前没有戒律嘛。但是250条是声闻戒的，他种在世上的依戒生定的，那戒律很多啊，还有更上层的菩萨的心戒啊。你起一个心动个念有我在里面就破戒了，这有我好处，哎，这对我好就破戒了。那你如果一直老是在哎呀我今天犯错了是忏悔啊，无罪了啊，有罪变无罪了，那以后啊，在这个对待里面，你日后还是要，还是一样会有罪呀、啊，啊，你犯了都不知道啊，人家给你点了，哦，又有罪，再来忏悔吗？所以不如一时放弃，什么都放下来，啊，有也放下来，有罪放下来，无罪也放下来，一切放下来，随顺这个心。那是真正的慈力的，真正的是真理的体现啊！啊，所以你凡是你心里有所依止，都不是无上正等正觉啊，都不是无上的智慧啊！唯有你什么都放下来了，这样一无所住的心流露出来的妙用，那就是真实的最圆满的智慧。所以佛陀要我们无助身心，身心无助啊，所以真的一切修行放下来是最重要的啊。但是说放下哪那么容易啊，所以我说虽然我们也知道最后你的成就要心要无所依止啊， 不依止于有，也不住于依止于空，不依止于观照，也不依止于清净，一切不依止。那个本心就是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那个就是佛心啊，诸佛的妙心啊，要放下哪是那么容易啊。所以今天啊，我们在桌上各有一本讲义，简单的讲义，那是默学修行三十几年的一点心得啊，我提供给各位这个参考啊，你们带回去再研究。你们这个是给大家带回去的，我再找一个因缘，我现在要请我们的法务组印个几千本结缘，以后我要讲这个，他一堂课两堂课就可以讲完了。那因为这个可以说是个纲要，初学佛人也许还不懂，但是如果大家既然能够听维摩诘所说经了，我那里面所讲的大概大家都能够懂，这是个方便我们放下来一个方法，善巧方法。真的学佛就是放下万缘而已啊，所以你有罪无罪通通放下来，一切就 OK 了，就解决了。维摩诘居士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一切众生心相本来就无垢啊，本来无垢啊，啊，本来没有任何障碍啊，你放不下来就有垢啊。所以即使你清净放不下来，那还是有清净的垢啊，因为它本质清净，被清净上加了清净，那是似禅似空啊，不是真正的净。所以一切放下就解脱了啊，真的放下万年一念不生啊。如果你放得就近了，断无明破无明；如果你是放下还要观照，伏无明啊，你放下来不假观心，那个放下也不要了，伏无明，根本无明都可以伏得住啊。所以这是最直接了当的方法啊。那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解释的，就是告诉我们放下来啊。请看经文三十页第七行第四个字，为优婆离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颠倒是垢，无颠倒是净，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啊。你看这一切法都是相待而生的，我们现在是有妄想啊，所以我们要除这个妄想啊。那除妄想，外道是用压的，因为他不知道万法本空，这一切万境当体着如来藏妙真如心，是你自己自信变出来的，根本就没有真实的一切法。所以你既然知道它是空的，内根生外气界，五阴本空，六尘非有，放下来就好了、哦、但是你还没有在放下以前，你要加以观照啊，观照以前祖师大德啊，虽然他悟了这个道理了，这一切万法都是自信，乃至于破初观破本参，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了，但是习气还没有除尽嘛，所以他还要加以观想。当他起观照的时候，那就清净了，妄想就止息了。有心能够用到无心处啊，但他知道有这个无心呢、啊，这个无心是净的，他是用观照的。他说四十年以后，所以祖师大德讲，我四十年终于打成一片了，为什么不需要再观了、啊？那时候就做到无心不息，有心思有心思啊，所以有心有妄想也离了，无妄想也离了，哎，那就真正的见性了，这有无两边皆离啊。那外道不是啊，外道他以为这个身心世界是真有的，所以他用压的扶住他， 一压住了，没有妄想了。但是他不知道究竟的道理啊，万法本空啊，他一切十法界依报正报，就是一念的心性而已啊。这心念，这一念心性是虚灵不灭啊。你看看，你现在在听、在看的这一念的觉性，你去哪里找得到它呢？虚灵不灭，是整个尽虚空遍法界、十法界的它变出来的、幻现出来的，像做梦一样啊。佛法是告诉你这个事相、事实真相，用这样在起觉照啊。所以当你在觉照的过程中无念，你知道这不是究竟的，你还要把这个觉照放下来，达到什么呢？无功用行啊，打成一片啊。那外道的无想定没办法，从压的压住了就变成无想定了。但无想定他觉得哎，这是净啊，这是清净啊，乃至于是禅是空也是一样，用以生止灭、以灭止生的方法，让心不起呀、啊，那得到了清净。所以四禅、第四禅跟四空，它都是舍念清净的，它有舍受啊。所以你看它，它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它总是在净垢相对待的、啊。所以外道的无想天，乃至于四禅、四禅天、四空天，寿命很长，但是它是依相待而生啊，扶助而已啊。所以当它这个寿命到的时候，时间到的时候，和扶的力量扶不住了，心又起来了，又起心动念，又打妄想，又下来了，又回到我们六道里面轮回去了。那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最期待的掉在人间可以继续修行，一般掉在恶道为多啊，因为福报尽了嘛。所以你看这相对待的不是圆满啊，得到暂时的一点喘气而已啊。那阿罗汉呢啊，他不是垢，不是净，他是啊，生死涅槃呢、啊，他还有生死涅槃的分别啊，他断了三界的分断生死执着，涅槃极净，那是真实的啦、啊。所以还是在两边，但是因为阿罗汉，他依佛陀的真理，因缘有自性空，缘生缘灭，不是实有生，不是犯所生，不是四大所生。原来他是因缘生因缘灭，所以佛陀说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同时加以虚空观来告诉这声闻弟子，用虚空观分析到所有世间法，到了灵犀城，原来是整个灵犀城这样聚集在一起，聚而成世界，散而成虚空，变成虚空，所以一切法当体即空。所以他阿罗汉他也知道这一切法假的，当体即空，原生原灭而已，不是真实的，所以他不用压的，他用观照的。但是他还执着涅槃，所以涅槃跟生死还是相对，这一对呢，他虽然能够证涅槃，但是他没有办法证无上菩提啊，证无上菩提唯有通通放下来，离一切相待两端，所以用尽去这个垢，垢去了不能存尽，尽垢都要放下。为什么呢？因为你垢所以才要尽啊，本来的自信没有垢相啊，因为你着相，你攀缘的时候有了垢相，有了垢相，所以用镜相来破除，镜垢相破除，你执着镜相又是都在一边了、啊，还是在生灭相续里面呢、啊？所以这个镜相，阿罗汉的镜相比四禅四空还要殊胜，四禅四空的 镜像、舍念清净，还有舍受，出不了三界。阿罗汉的镜像是涅槃极境，他是离了舍受的，苦乐忧喜舍他都放下来了，他只是执着那个涅槃极境而已啊。所以如果再把涅槃极境的放下来了，这个怎么放？只有从空出假行菩萨道。放下了以后，那就是破第八识的四蕴正真如了，成为一切诸佛啦。所以即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啊，这是相对啊。是颠倒是垢啊，无颠倒是净啊。我们现在颠倒啊，怎么颠倒？执着身心世界是真的，执着内根身是实有的，执着身见是真的，我执是真的，真的有我，那真的就我的世界了，这颠倒了。那不颠倒是怎么样呢？不颠倒就是，哎呀，原来知道了，这个身心世界原来是我自信变出来的，像我晚上做梦，第八识的那个第八识种子起现行变现的第六识的独头意识变出来的梦，是自己的梦，梦醒了什么都没有，是空的，眼前这个境界是我真如自信随一念不觉生三气境界缘长出长六出变出来的内根身外气界的梦，那假的，他当体的如来藏妙真如性跟梦境一样，哦，这不颠倒了解了。所以你真正透视这个道理，知道根本无内无外无中间，整个是个圆满的一体，是自信啊。所以自信一就是一切啊，所以你不再往外圆了，不颠倒，所以用这样观照。在观照的过程中啊，那不是你本来啊，本来哪需要观照啊，本来就是本质清净，圆无烦恼，聚恒沙妙德，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在这个观照的过程中啊，那是梦将醒未醒，还没有真正醒啊。所以你用不颠倒来破除了颠倒，到最后你这个不颠倒，你所悟的这个道理要消归自性啊，化为你六根尘接触啊的六根接触六尘啊，每天处事待人接物就融在那个境界里面，不需要再加以关照，这才是真正的叫不颠倒啊，那叫做无功用心啊，是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尽智双明，能所双亡，无功用行的境界啊，这才是真正的不颠倒啊。所以因为我们现在颠倒了，用不颠倒来破啊，颠倒破了你还执着我不颠倒，我都念念都看到这个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那你还是在能所啊，还是在名上立名觉上立觉的无名本里面啊，所以你用不颠倒去的颠倒，然后一定要在境界中行菩萨道，最后把这个不颠倒消归自性啊，那才真正的离尽离迷离解即言下佛道成啊，那才真正的叫不颠倒啊。所以颠倒是尽啊，颠倒是垢，无颠倒是尽，这是相待两端的、啊。其我是垢，不其我是尽啊，其我是我们的我执，当然是垢啊。那破我执，我执破了是垢，但是呢，我执我已经破了，我执了无我了，念念知道我无我了，念念知道无我，谁知道无我？你知道无我啊？我念念看到无我啊，都是无我啊，谁看到念念看到无我？你呀、啊！所以你如果你真正念念看到无我，你我还没有破啊，因为那个你一看到那个无我啊。所以阿罗汉我们叫他无我，究竟来讲没有真正无我啊，因为他就是看到无我，所以他念念在他呢这个心中念念，也就是他第七世净分中念念无常无我无乐无尽，我们第七世莫那世 又染尽二分啊，所以第七是第六世的染尽一啊。我们凡夫是指的根深气界是常乐我尽啊，所以呢，念念迷执在三界里面呢，这个我放不下，所以佛陀要讲苦空无常无我来破除你对世间的执着啊。阿罗汉就是把这个七世的念念执着常这个常乐我尽，对身心世界的常乐我尽，把这个执着破掉了。但是他破除这个常乐我尽用什么破除呢？用苦空无常无我无乐无尽来破除。破除了以后，好，他以后的作用多从这个苦空无常无我无乐来起作用，所以他对来世根本不想有任何的需求心了，所以这样他入偏正涅槃，所以他变成用七世的尽分，所以他一切的运作啊，都是时时刻刻都接受这身心世界是三界是苦空无常无我无乐无尽啊，所以他最后入偏正涅槃。我说不行啊，这是种颠倒啊，凡夫执着身心世界是常乐我尽，所以破除你凡夫执着身心世界常乐我尽，才叫你观照用苦空无常无我无乐无尽来破除这个。破除了以后啊，你还要把执着这个尽分也要放下来，你才会证得我们真如自性的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各个具足真常真我真乐真净大自在大圆满啊。所以你执着我是够，因为执着有我，那一定是有对这个三界的执着，出不了三界啊。那如果不起我执着无我了，这是净，但是他还是毕竟有个我，那个我是第七世的净分，还不是真正的境界。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在讲佛法里面讲无我，是对治你执着于有我。那真正你把有我破掉了，如果你执着无我，不能成就无上菩提啊。所以有我无我都放下来的时候，那个真我妙我就现前了。那个妙我就有这么一个体，那个体叫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我是怎么会当家做主，心想事成，事事无碍，没有障碍啊，这才真正的自在啊。这个我太自在了。我前面跟大家说过，如果我们就证了我们自己生命的圆满，如来藏妙真如性，你看就好像我们晚上做梦，被那个梦境很恐怖的境界，哇，被那个妖魔鬼怪，被老虎野兽，哇，我们碰到了山，碰到了水，终于被吓醒了，一身冷汗，终于醒了。醒来原来没有了，但是你那个觉性在啊，不是醒来你那个做梦的觉性也不见了，那个第六世的分别那个心还在啊，你重新再把梦境再想一下，刚才碰到的老虎现在一想它变猫，刚才碰到了一个高山现在变啊一个土堆，刚才碰到一个大河一想变成了一条小溪一条水沟，随便你怎么想，哦，都在你心重新组合，再把它想，都变成你随什么想，就是那个境界。差别是你没有办法兑现，因为他梦本来是假的，啊，梦本来是空的，但是你只是重新在想，都没有障碍。那我们眼前也是真如自性的梦啊，也是自性的梦啊，十方一切，啊，众生同共这自性的梦。所以当你破了根本无明，你自信的梦醒了，哎呦，你看到它是空的，像你梦醒了知道它是空的，所以仅存的这些都是影像。为什么它不会变空掉，像梦醒了看不到了，没有了，因为十方一切众生它还没有醒了，它还有无明了，所以这个相还存在，但是对你已经破无明，你就看到原来它都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它当体的真如是空性的东西，这时候你心想事成，这时候 如果你是断尽一切无明，你那念心啊，就是十方法界。这十方法界的一切色身香味触法都在啊，十方法界的国土，一切有情无情，一切有情的见闻嗅尝皆知啊，一切有情的这个眼世界乃至于意世界啊，一切气世间的色身香味触法的啊，这一些物质，你的都浮在你的觉性上，对不对？都浮在你的觉性上，这里面任何一点任何一事，你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因为都是你的觉性中的影像嘛。就像你梦醒了以后，那个境界都是你自己的心一样，这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你一念心性，就是你一念心性，没有一件事情你不知道。而且呢，这么浩瀚的宇宙到处都是你，到处都可以现身，可是人家找不到你，为什么呢？法界藏身嘛，找不到嘛。而且呢，啊，虚空藏嘛，行藏在大虚空里面，因为这个觉性是第一空啊。而在这个境界里面，你心想事成，大可以入小，小可以入大，啊，无量百千万亿的佛国度像在眼前一样啊，随手一捏就把它混合在一起啊。四大海水把它一装装那个瓶子里面，鱼虾都不知道啊，啊，大可以入小，小可以入大。你看本经文末举居士把32000的狮子座，那个狮子座高的84000幽玄，把它放在他的藏室里面都没有障碍啊。大可以入小，小可以入大，你心想事成，而且呢，过去、现在、未来都在同一个点。念解平等都在同，现在就是过去啊，过去就是现在，现在的未来，未来就是过去。我们现在不是说要找到时间隧道回到过去又去到未来吗？所以你成佛了根本不需要，因为现在过去未来都随你变，随你想，心想事成，没有任何点障碍啊，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可以内变根深，外变你的衣报，可以变你的庄严的国土出来。哎，接引众生完了以后又不见了。我这么讲这么多的事情啊，我在我禅宗的班我讲这些，每个人，我有看，有的人相信，有的人就有点好像不太容易接受，啊，不太容易接受不要紧，我很怕人家想，简居士学佛学到，他看我学怪怪啊，头有点怪怪了，怎么变成那个世界怎么是这个样子了？那是我们生命圆满的生活呢。佛菩萨就过这种生活呢，我怕这样大家会怀疑啊，所以我深深的体会到净土法门的无奈啊，你知道？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个极乐世界就是这种世界，但是我们现在这么科技这么发达，纳米可以装，可以一纳米可以装里面不晓得多少的资料都可以装在里面，可以传达多少的资讯，我们都已经有这样科技了。我们尚且没有办法相信我刚才讲的那些话，如果在古印度把我这些话讲出来，你说有没有办法教化众生？太难了，能够这个好像还会学得有点怪怪的啦，对不对？他也在讲天方夜谭了，这个是对不对？那么殊胜的，那么样，而且我讲所讲的也不是，也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那个华严经里面讲的十玄门也是你自信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已，讲不完的，那种殊胜是讲不完的，这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我们真的是丧失了太大的功能了，讲不完的。你看我讲这样，大家都已经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对不对？如果在远古印度的时候把这个这样的极乐世界讲给古印度人听，他们想算了算了，这个人怪怪的，对不对？他怎么讲呢？讲那时候古印度他们认为最美好的生活就是什么？遍地黄金，你想什么有什么，你要出门有莲花，对不对？现在有太空梭，有什么，对不对？现在如果在讲极乐世界的时候，你家里有个太空梭，有个什么东西，对不对？哈，有一个那个量子，那量子这里一按，嗖，你就到什么地方去了？有那个机器，你随时到哪里都可以去。现在用这种来讲，在古印度，他一定用遍地黄金，房屋七宝庄严，琉璃什么什么啊，那房子多漂亮啊！那个你踩在地上， 那个叶子就像海绵一样沉下去，啊，脚起来，太阳浮起来，对不对？啊，像海绵了，哎，对不对？古代没有海绵了，是讲叶子啊，对不对？啊，那我们一想，叶子会腐烂的，会长虫，但不要紧，它过一阵子它不见了，又重新又变成海绵一样，又不用扫，哎，这太好了！这古印度这真的不得了的豪宅呢，超级豪宅呢，超级的地板呢，对不对？只好用这样来形容啊，来形容让你升起心愿之心呢，心求极乐，愿去娑婆，那是古印度讲的，让你心求极乐世界，愿去娑婆啊！以现在的科技啊，那个净土世界那一种医报环境，现在的科技可以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哎。天地黄金没有什么了不起耶，对不对？他现在一平地就卖1000多万了，1-2000万了，对不对？那黄金可以买好几多少公斤了、啊？铺个地有什么难呢？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在古印度乃至于现在，跟你讲那里的房子都是黄金，都是什么七宝琉璃，都是这个你想吃什么就有了，房子再怎么多漂亮都漂亮，你一定不会说。我学佛学到了怎么样，你绝对不会想这些。为什么你会这么讲？如果对一个不信的人，他会这么讲啊，反正你们宗教都是这样讲的，那个基督教天堂也是这么讲的，讲那个他那个天上多好多好啦，那个佛教也是讲他阿拉那里的天上多好多好啦，一贯道讲的更好，说他的楼梯的扶手都是钻石雕上去的啦，那是算卡拉的，不是算梁的啦，对不对？或、哦、他讲得更好，反正这个大家可以接受。为什么宗教都是这样讲嘛？都是讲哦，这世界我到地都是这样。如果佛教用一真法界去讲，相信的人太好了；不相信的人，这个我要讨个判题哦，这个写到头上头口有点怪怪的了，讲那个话怪怪的，这不没办法接受啊。而真正的极乐世界就是这么殊胜啊，心想事成啊，没有障碍的法界，这才是极乐啊。但没办法讲啊，只好用古印度最好的这么讲。但是我今天跟你讲，我对这一真的情况我很清楚，很理解，所以我很容易修到愿去娑婆，我心求极乐，我可以很踏实的做得到，因为我真的了解一真法界是什么样子，这个自在庄严是怎么样子，自在无碍是什么样子，世事无碍是什么样子，那个十贤门的道理我理解。为什么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你一个自信嘛，自信是活的东西，不是死的，所以我很清楚啊。而且自信你要证得到了，是一证永证了，再也不会失掉的了，永远就获得了，亘古亘今永远不会获得，你从此得大自在，这世界一切在你这些游戏里，因为它是幻化嘛，众生还没有这个影子还没有消失，你就随入这个自信中的影子去演度化众生的游戏嘛，游戏法界，而且亘古亘今永远如是，而且百千万亿化身，为什么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你有生命的存在，它意就是一切呀、啊，一点也就是一切呀、啊，没有大小啊，没有一个两个三个啊，意就是一切啊，随你变化。这样的自在生活，如果你真正了解了，你怎么不会去追求嘛？当然就很容易愿去娑婆，心求极乐，很容易做得到啊！为什么？我们娑婆世界，你再好的高大楼、金钱什么东西，你最后还是要放下 啊！你拼了几十年，最后什么都得不到啊！一场梦啊！你留了太多，反而让你的小孩在那打官司。你在天上，如果你修福跑到天上，看到你小孩子在那打官司，在那斗的，哎呀，你痛苦的不得了。我告诉你，对不对？那你如果知道这个究竟得不到，你去追求一个你真正的永恒，那是永恒，一证永证，而且这么自在呀、啊，你怎么不会厌弃娑婆呢？怎么不会心求自信呢？这个自信就是极乐嘛，心求找到你自己生命原貌，身土不二，心土不二，心就是土，尽法界，尽虚空遍法界，性相不二，全身即土，全心即土啊，身土不二，一真法界，一真庄严，一真极乐，一心极乐，你怎么会去追求？你知道了，很容易舍弃娑婆啊， 你不知道想要用那个遍地黄金或这个大地都是琉璃，我跟你讲不容易啊，因为今天的科技，今天的物质环境，净土世界那个遍地黄金可以做得到啊，不是难啊，但是你做不到了，今天科技再发达做不到那个世事无碍的境界，而你真正的生命是那个世事无碍。所以佛陀在那个古印度，为了让大家没有去理解到我们生命原貌的殊胜，要让他去学习学习厌弃娑婆，舍掉这个啊，然后去追求你自信的世事无碍的境界，那种自在无碍的境界，没办法讲啊，我讲太多了，人家都会问不到求，偷偷的笑一下笑一下，不可能在想嗯，这个人学到了怪怪的啦，对不对？那更何况是古代呢，在佛陀的时代了。所以为了让你能够理解的范围，用黄金，用七宝，用八功德水，用那个地面像海绵一样，对不对？哦，让你产生心厌之心呢、啊。如果你了解一真法界，对不对？你怎么不会去了解心厌之心马上生出来呀、啊？所以了解实相，了解你生命原貌的生活，容易去真正追求你想要一得永得一了百了的事情，就是你找到你自己生命的原貌啊，他的生活就是真正的自在无碍啊，不是在那个黄金玛瑙，那是小事啊，啊，那个自在才是最圆满的、啊。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取我是客户，不取我是近啊，这就是相待而立啊，你取了我。哈哈，我们变成我执，不取我，哈，也是一样有我，只是变成净分的我啊。取着于我是染分的我，不取着我是净分的我，还是在我里面。但是你这两边都放下来，我与无我都放下来了，真我现前了、啊。那个真我有这个体，就是你的虚灵不灭的本来面目，生命的原貌，有这个体。而且是当家做主啊，这个当家做主就是心想事成啊，这个当家做主的浩瀚的宇宙随意你自在，随意自在，用这四个字来形容随意自在啊，这就是净土法门里面要形容的极乐世界的境界啊，那是一真法界啊，自在无碍的境界啊。所以为什么啊，几个人知道阿弥陀佛经就是华严经啊，华严经的小本啊，他讲就是要描述这个境界，没办法呀，没办法，要把那个那么大部的华严经，那么四十万的境界把它讲出来，大家都没办法接受啊。所以佛陀在金刚经讲，我要是把这个好处告诉你啊，你听了又心悸狂乱，胡语不信，说我讨个叛逆啊，心悸狂乱，胡语不信，就是这一真的境界啊。所以阿弥陀境界他本来就是要讲那个一真的境界，讲华严经的境界，他没办法，他为了他这是一个法门，方便法门，他把那么殊胜的境界融成大家容易理解，在古印度可以让你，我愿意到那个地方去，我愿意舍掉这个贪嗔痴，用这种方便，我直接说破啊。他的极乐不是在那黄金，他的极乐是在一真法界，没有障碍的世界，那才是真正要追求的。当你理解到这个，我在这里就要追求那个，我何必到极乐世界才去追求那个，我这里就要追求这个，我这里能够舍掉娑婆世界，我那个就可以追求得到，那种自知世事无碍，自在解脱无碍的就可以达得到，走一步算一步，走一步算一步，总有达到的一天。所以我今天给大家那一本宝宝那个，那就是我三十几年的心得啊，得之不易啊，看起来薄薄的，得之不易啊，所以我很容易放下，真的，因为我不想这些嘛，我想到自己殊胜的境界，内心那个本来面目的殊胜的风光，本地风光那么自在，我现在虽然达不到，但是我完全深信不疑，完全可以深信不疑，所以信佛信法信僧，你对于这个三皈依的自信，可以让你对佛讲的这个真理深信不疑。如果你对三皈依的力量不够强，你最后会感觉怎样？道理是不错啦，不太可能的啦，对不对？ 啊，不太可能了。像某某教授就是这样讲，啊，这环境就突然太好了，这不太可能的了，做不到的了。怎么会做不到？那是你自己生命的原貌的生活，怎么会做不到呢？你知道了，你就会去努力呀。所以我们用这个无妄想去掉妄想，用不颠倒去掉颠倒，用无我去掉了我，然后再把境也放下来了，不颠倒也放下来了，无我也放下来，正佛正的就是我们真实的真常真我真理真境现前了。它的妙用就是真理呀，它的妙用就是诸佛之用啊，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呀。啊，这底下维摩居士又告诉优婆离，一切法生灭不住，如幻如电，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啊。这个维摩诘居士要告诉优婆离啊，你看维摩诘居士讲了多慈悲呀、啊，他不是给那两位比丘讲的，他最主要讲给优婆离听，同时也教化那两位，为什么呢？提升优婆离尊者的境界啊！他是有觉得这个戒要守啊，这个有罪，这个无罪，他心里在两边里面呐、啊。你只要是心里两边都是生命的相嘛，你只要执着都是生命的相。我们现在呢，也是生命的相，我们现在是染分的生命的相，阿罗汉是净分的生命的相，都是在种子起现行，现行心种子。生灭的相都是在这生灭的相啊，我有通通放下来了，那是即体即用，是即真如即生灭，生灭跟真如是一不是二啊。唯有你真正两边都放下来，那才是即即即用，即用即息啊。那如果你真正达到即真如即生灭，即生灭即生即真如，那就是一心二门三大，那即体大即相大即用大，那就是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那全都是真理啦，没有罪与不罪的问题啦，那只是无尽的功德啦。但是功德也不能有功德相，为什么？尽智妙缘啊，体本空寂啊。